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年度是上一堂课停一堂课哈，我们就又上课了。我们今天开始到拉扎勒复活的故事之后所产生的效果啊，产生的回应。我们到了若望福音第11章45节啊，我今天念这个第一段，就是直接的看呢，就是耶稣复活了拉扎路，就导致他死亡啊，他救活一个人，让别人决定杀死他。你可以，如果你注意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对比，是张力是非常强的啊。我一直跟大家鼓励啊，你把它当故事书看啊，当故事你先看一般的故事，我才去想它里面所含的这个天主的启示。那不然，否则的话，一直想那个神圣面的话，也不是不对。可是我们就失去了那个故事本身，可能作者本身，我们说圣神感动，但这个人的特质并没有拿，并没有抹杀嘛。他写的这个故事的是非常厉害的。你今天看，我常常开玩笑说，比起这个《倚天屠龙记》毫不逊色，但我是乱比了，对不对啊？你可以看见那个张力啊，就是你可以看见耶稣，你就觉得这个人，哦，可以把一个人死了4天唤醒，然后结局呢是别人要杀他，哦，那个张力是非常强。我念一下45到53节啊。好，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就有许多人信了他。他们中也有一些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因此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召集了会议，说这人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怎么办呢？如果让他这样，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他们中有一个名叫盖法的，正是那一年的大司祭，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懂，也不想想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这为你们多么有利。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出的，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祭，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不但为犹太民族，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好，这51跟52节特别注意，就是作者的评论嘛。我们已经习惯了，对不对？他讲故事，也让故事人物讲话，他也自己跳出来跟我们读者讲话，讲话做点解释。好，从那一天起，他们就一决要杀害耶稣。好，53节他又继续讲故事啊，所以注意到这个简单的这个写作的这个角色的变化。好，所以这个经文很清楚，很简单，这个真正的发生的事情，这个段话你可以看，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涵，就是公义会决意把耶稣杀死。我就把它抽象出这个主题拿出来看，就知道了，这跟对观福音是一模一样的啊。对观福音，耶稣为什么会死呢？是因为公义会决定杀害耶稣。我们稍微做个比较，请各位看一下马古福音第14章。好，我们知道马古福音到了第十章结尾，第11章开始，耶稣荣进圣城，然后呢是在耶路撒冷几天的生活，对不对？然后最后他讲了一个非常长的第13章，这个末世的言论，预告什么末世发生什么事情。好，第14章一开始说，2天后就是逾越节和无酵节。好，司祭长们和经师设法要怎样用诡计捉拿耶稣，把他杀害。他们说，不要在庆节内，怕民间发生暴动。好，司祭长跟经师其实当时已经是这个公义会的代表了。好，他们决定，所以这个可以看见，我们常常说若望福音是跟马窦、马尔谷、路加这三个的对观福音，在传统上是基本上联系不深，但是核心的事件啊都是一样的。那这可以证明，来自两个不同源流的资料会讲相同的内容，那我们说这个是真实性就很高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那我们说可以想象，这个若望福音这个作者，他在传统的资料里面跟耶稣有关，他找到这一个，当时耶稣被死亡是因为犹太的公义会决定要杀他的 然后呢他做了一些别的编辑，就加上这个拉达多的故事。我们很清楚嘛，这边谈的耶稣的死亡公益会的开会的样子呢，跟马尔谷是不一样的，对不对？这边是接在什么，接在拉扎路的复活的故事之后，马尔谷是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城了，然后呢讲了最后的这个末世言论，讲的都不一样的情况。好，那么作者呢应该是把这一个公义会决定杀害耶稣，他刻意的把这个决议啊就连结在拉扎路的故事里面。我就我说的他就制造出我前面一开始跟各位讲那个冲突跟张力啊，你很难去想象啊。你说很难去想象，就说人的这个忘恩负义嘛，对不对哈？那我们谁不是这样子的呢？其实也不难想象，对不对？好，那么很清楚，从这个内容来看啊，它的表达的形式是有一段人们之间谈话，谈的内容是关于耶稣啊，所以谈话中呢，一方面是有些人呢相信了耶稣，有些人怎么样？是觉得必须把耶稣杀死，啊，这故事本身就有这个对立，啊，那当然对话里面真正发言的是大司祭。有趣的是啊，通常在犹太的传统，我们知道大司祭是宗教领袖，对不对？还有政治领袖是国王嘛，对不对？在撒勒曼以后，王国分裂以后，那个国王那个王都不好，司祭也不好，那么谁来骂他们呢？先知嘛，对不对？先知是人民的良心嘛，代天主说话的嘛。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对不对？这个作者就评论了啊，说这个大师讲的是先知话，啊，代天主而说的，啊，话什么？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出来的，那是天主要他说的嘛。所以这边可以看见，就是大师祭当先知的例子也有的，只是很少。那这边是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新约传统比较少见，这边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好，当然我们知道先知话是代天主说话啊，倒不是预言什么东西，当然可以是预言，但核心是代天主说话。换句话说，这边呢怎么样，是基督徒当时的最早期的犹太团体若望团体，他们对于耶稣死亡的解释啊，是天主的安排。好，当然那下面谈的是让普世人民啊，第三五十二节，让世上的天主儿女都聚集归一。我看到一个普世性的幅度，对不对？就不仅仅是犹太人了，啊，是一切的天主儿女。好，我们分两段啊，这个第一个是45到48是这个公义会开会的决定，然后呢49节以后呢就是这一个大司祭讲话了。好，我们又看到47节说的嘛，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召集会议，这是公义会的意思。好，我们先看45到48节。好，这个是直接说的是耶稣前面复活了拉扎路。好，那这个事件产生的效果呢，在若望福音我们很习惯了，在整个的福音的传统很习惯，几乎耶稣每做一个事情呢，说一句话呢，就会在人间产生分裂，就是有人就相信他，有人就觉得他该死。这边再一次出现，说很多犹太人怎么样相信了耶稣。好，我们当然知道这么谈，这个相信是什么？是建立在这个奇迹上面的，我们可以说最大的奇迹了啊。这望福音只讲了7个奇迹故事，这是第7个，也可以说是用大跟小来说最大的奇迹，复活死人，而且是把一个已经去世了4天的人啊复活起来。好，那就有人就因这个奇迹啊相信了耶稣。好，但是我们知道若望团体是很清楚这种信仰是不成全的啊，不圆满的。好，那另外呢就更糟糕的是什么，有人怎么样去法利赛人那里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好，那这个我们看文字的不是来讲传报喜讯，你们快来相信他，不是的，要很清楚怎么样，这应该是一种控告性的反应，你们再不做事你就完了啊，再不做点处置就不行了，就这个意思。好，那当然就显示什么，有一群人因着奇迹开始想耶稣也许是值得相信，有一些人怎么样，就是更无可救药的封闭了自己啊，两个对端的情况。好，那犹太的领导阶层怎么样碰到这个分裂怎么样就开会了。好，我们讲公义会啊，公义会其实在耶稣的年代啊，就是它是有3个组织的成员，大司祭， 然后呢长老还有经师们。好，这边只谈到司祭长跟法利赛人啊，那最主要是因为其实那个司祭角色没有提出来嘛，其实没真正那个主持那个祭献的啊。那其实这个团体已经到了福音的写作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相信呢、啊，这个故事的描写啊，这个若望福音的作者他写的应该是想当然耳，不是他在当时的目击证人了、啊。而且若望的福音我们今天可以肯定他的写在非常晚，大概在90年左右，换句话说耶稣的事件已经结束了60年左右了啊，可能至少是第三代的，这些人是没有看过历史中的耶稣的。所以在70年啊，耶稣30年去世复活，在70年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到了90年左右他们写着望福音。那个70年是什么？是所谓的犹太战争，罗马人来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毁了，把圣殿也毁了。所以在那个时刻怎么样，其实司祭团体已经消失了，不存在了。真正存在的怎么样，只有法利赛人。这边可以看见法利赛人是非常强的，被提出来啊。本来在这一个犹太的公义会是大司祭、长老跟经师们，但我们知道有法利赛人，有撒杜赛人，以前不这么谈的，不这么讲的，只是70年以后，因为司祭的角色已经弱了，真正的就是圣殿没有了嘛。那犹太的宗教的本质是靠法律书来保存的，那这一些特别在崇尚法律、说宣讲法律的这些法利赛人就突出来了，就成了这边的所讲的方式。好，那么开的公义会当中怎么样，他们却面对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束手无策，不知道怎么办啊。但他们谈的话是很有趣，是很充满了担忧，说什么这人行了很多奇迹，我们怎么办啊？让他继续下去的话，众人都会信从他。换句话说，大家都跟着耶稣走，那么跟耶稣走的那个后果怎么样，简单说就会形成群众运动啊，或者说人多地方就会危险了，对不对？我常觉得我妈妈哈，很多地方不要去，对不对？那当然就会被归到政治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那具体怎么？当然在罗马人这要不要镇压嘛，这个意思。众人都会信从他，信从耶稣，那罗马人就会来，因为人在聚在一起，是吧？连我们的圣殿跟民族都要除掉。好，这个担忧怎么在如果在经文的写作的本身那个成分回到耶稣生活年代的话，那这个文就显示他们担忧什么，说耶稣的行动造成的效果是人们会以为耶稣是墨西亚。那罗马人他们在那边控制犹太社会，他们也多少懂一些犹太的一些宗教传统，那这边他们知道墨西亚在当时的古老的是政治性跟军事性的，当然怎么样，这个墨西亚如果出现的话就是要带领百姓反对罗马军队的嘛，所以他们怎么样说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不赶快把它扑灭，那么罗马人会这么样子认为或者误会，那会带来怎么民族的毁灭性的灾难。所以这边说罗马军队来怎么样把整个圣殿跟整个民族都毁掉，那我们知道圣殿跟整个民族的确被毁了，在70年的时候，那已经离耶稣的事件隔了40年，耶稣早就已经完成他在世上的生活，清楚的。所以当时这个真正的70年的犹太战争呢，它所发生的原因跟耶稣是没有关系的，而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确是他们起身反抗罗马政权而被镇压。他们就是，但是当时怎么样？耶稣生活时呢，他们这文字说老百姓担心这个，怕他们误解。好，这是这个战争，说这样子下去怎么办，我们可能会遭到什么民族的毁灭之祸。好，这时候呢出现一个先知啊，这盖法就出来了，他说他正是那一年的大司祭。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一年当一个大司祭，对不对？感觉上，对不对？那其实他当大司祭时间蛮长的，他从18年到36年或者37啊，大概当过16年17年左右的这一个大司祭哈。那这个大司祭当然是一个宗教领袖，他是责备公义会没头脑，你们脑袋太笨了啊。他给了一个建议，啊，这个建议是非常的暴力跟残酷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说怎么样，我们说是政治正确的决定 非常的有这个政治现实性啊，所以他说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啊，牺牲一个小人物太值得了，是吧？所以如果一定要牺牲的话，就牺牲一点点嘛，那只要不是我。当然他是当时的经济宗教领袖，那个时代在被压迫的这一个被外国军事掌控的这一个犹太民族，他们只有宗教性的自由自主权嘛，那大司祭就是第一号人物了，他说就算了，他就说那么让一个人默默无闻的人死了，让全民族得救多好啊。好，那这个在当时的政治上对他来说根本不需要考虑的一件简单的真理啊。可是呢很讽刺的是，耶稣的死亡啊，下面作者就说了嘛，他说他的确是为民族而死，而且不仅仅为犹太民族，为什么？让世善的天主儿女都聚集归一啊，那就好像是一个什么预言，或者是真正替天主说话的啊，让世善的天主儿女都聚集归一，就好像我们在第十章的善牧言论，对不对？我还有别的羊，都要来到这一站里面啊，这个味道，这样。所以犹太人他们在期待什么？在末日的时候啊，那世善在各地的犹太十二支派都会聚集在一起。那我们知道其实后来在福音的结尾一个很美的说法是，耶稣告诉这个玛利亚马当德拉，耶稣复活显现给他，对不对？叫他去告诉门徒们啊，说他复活了，他说你去告诉什么我的兄弟啊，我还没有升到我的父跟你们的父，所以耶稣把他们之间看成兄弟姐妹了嘛。那我们知道福音的一开始的序言里面作者说了啊，这个真光啊，天主子那个圣言进入了世界，世界本来属于他，但是怎么样，世界却不接受他啊。他说接受他的人啊，天主给他们全能，他们成为天主的子女。这是福音的一开始啊，第一章。我们这边是第十一章啊，约翰福音一共二十一章啊。哦，我讲二十章，二十一章当附录不算的话，二十章到第二十章是结尾，所以福音的开始、中间、福音的结尾都谈到啊，信天主的人就是天主的儿女。你可以看见，这不会是偶然的啦，这一定是作者他刻意的在文学上非常巧妙的安排。当然，核心是谈这一个真理。每一切相信天主的人就被天主接纳成为他的子女。好，所以在犹太传统的思想里面，我们知道啊，司祭跟先知本来是不一样的。这边把大司祭呢也讲了，得到了先知的神恩啊。这其实在后期的比较希腊文化开始以后的这些思想里面的这样子。那特别在这一个跟耶稣同时期的这个著名的怀罗哈。Philo 和 Philo 这个人，在亚历山大城的这个犹太的著名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他说真正的司祭也是先知啊，这我们就暂时知道有这个说法而已。但福音的写作跟那差不多同一个世纪的人啊，所以经文里面说盖法是当年的大司祭，好像我们以为会文字好像司祭每年都更换一样这样子。那可能这个作者他刻意的要强调啊，就是让犹太宗教跟当时的别的地方宗教的关系可能要一致，像可能别的地方有这个传统，那把它跟它靠拢去了。我们知道事实上盖法是当了大司祭年代蛮长的，不过那个时候的大司祭已经不太是一个纯粹的犹太宗教的抉择，很多有是靠的那个政治势力，像罗马皇帝甚至可以影响他们的宗教的东西的环境。好，这是简单的这个段落里面。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是公义会决定把耶稣杀了，这是拉扎路的故事最后的产生的结局啊。好，那这个故事我们当然可以想起另外一个拉扎路的故事，是在路加福音嘛，对不对？富翁跟拉扎路的那个比喻嘛，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那个比喻其实蛮 蛮惨痛的。当这一个富翁跟乞丐都死了以后呢，那富翁下地狱，拉扎路就进到亚伯拉的怀抱里面，然后他就说请这个拉扎路去告诉他的兄弟们啊，叫亚伯郎派拉扎路去兄弟们说怎么样，让他们赶快悔改吧。那么这个亚伯郎说他们有媒色就够了啊，他就说不行，他这个有人从死人中复活才有说服力，对不对？那么比喻里面的亚伯郎说，如果他们连这个媒色也不信，那死的人去了也不会相信的啊。这边是有点这个类似，就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注，就是人的邪恶啊，人的恶不会摧毁天主的仁慈啊，人的恶呢是换出天主的仁慈，可以这么说了，对。只是呢，人接不接受呢？所以人的邪恶是可能阻挡自己真正去接受他本来是他换出的天主的仁慈。大家想一想，我们教会在这个每年的圣周六啊，那个复活夜里面唱着那首复活的宣报，对不对？我说啊，幸运的罪过，对不对？因为你我们才有耶稣嘛，对不对？你看那个赞叹，就大概这个味道啊。我们当然不会是真正说犯罪是对的了，不是，这是一个经文上的理上对比的讲法里面啊。这边也可以看见，就是那么在这个小短段落里面呢，可以看见犹太人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啊，他们怎么样？他们愿意怎么牺牲墨西亚啊，好保存他们自以为圣洁的这个环境跟人民啊，就是他们一直在期待墨西亚，然后呢，墨西亚来了，他们不认识也不接受啊，他们还一直以为自己是最圣洁的。啊，属于天主的人，可是呢，真正的天主来了，他反而不知道。啊，我们今天早上的弥撒的那个读经，马古第七章的这个洁净的，蛮像的，对不对？啊，这很像。好，我们看下面的一段54到57节。好，人们要杀耶稣，耶稣应该也有这个听到的风声嘛，哈。啊，所以54节说，因此呢，耶稣不再公开的在犹太人中往来。啊，从那里怎么样往临近荒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名叫厄弗拉因的城，在那里呢和他的门徒就住下了。啊，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所以许多人在逾越节前从乡间上了耶路撒冷，为了要圣洁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并站在圣殿内彼此谈论说，你们想什么？他来不来过节呢？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早已颁发命令，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就该通知他们，好去捉拿他。好，这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经文，从这个拉扎路的故事过渡到这个第逾越节第十二章发生的事情里面之前。好，那这个过渡里面就是有三个因素。第一个是耶稣听见了人们要杀他，他退避一下，他退到一个地方叫厄弗拉因城。不，这城在哪里？今天我不知道了，跟那个厄弗拉因支派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很难考证，大概还是在约旦河附近。如果按当时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好，那么现在第一个是耶稣退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呢，第二个是很多人来朝圣啊，那他们怎么样？他们还很好奇，这个耶稣到底会不会来朝圣啊？当然，他们也知道耶稣讲是名声已经很风靡这群众，对不对？他们也希望见到他。那最后是怎么样？最后是加了一句话说，这个公义会已经决定要抓耶稣了啊，下了通缉令啊，对不对？37节要抓耶稣。好，这边的内容很清楚，怎么样？都是为了耶稣最后就我们下面第十二章要发生的事做准备的啊，进到我们下面的故事里面。好，那么。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当然首先是怎么样？为了圣洁自己嘛，就是要过节之前先为自己取节啊。那么最简单就献上什么该献的礼物，即牺牲跟祭物啊，接受一连串繁复的这个宗教的礼仪啊。那男人就可以怎么参加这个宰杀逾越节羔羊的仪式，而且怎么样？他们进入圣殿的这个所谓的司祭庭院里面，就是进到这个很核心地方。越靠近圣殿内部，他这个人的准备就要越隆重啊，很多这种取节的东西啊，那这个要注意到。那这告诉我们大家了，我们现在进圣堂。 哎呀，稍微着装一下比较好，对不对啊？稍微越来越靠近正堂，对，这是一个好的传统。好，这是第十一章，我们就结束了。我们看呢，接着第十二章，就是前面这个最后这个十一章的54到57节哈，四节经文里面是一个简单的从前面一段进到下一段，是桥段的一个过渡。好，那么接着是第十二章，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就是。准备要过逾越节前的一个小故事，说逾越节前六天啊，耶稣来到了伯大尼。好，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唤起拉扎路的地方。你可以注意到前面对不对？耶稣复活拉扎路，然后人们要杀他，耶稣就离开了。别人猜他会不会回来，他回来了，就回来了。这样子，好，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马尔大侍候，而拉扎路也是和耶稣一起坐席的一位。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耳朵香溢，覆抹了耶稣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屋里便充满了香溢的气味。那要覆卖耶稣的伊斯加略犹大斯及他的一个门徒便说，为什么不把这香溢去卖300块德纳施舍给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因为他是个贼，掌管钱囊，常偷取其中存放的。耶稣就说，由他吧，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有许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也是为看他从死者中所唤起的拉扎路。为此司祭长一决，连拉扎路也要杀掉，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扎路的缘故离开他们而信从了耶稣。可好惨啊，刚活了没几天刚活了没几天嘛。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逾越节前的故事啊，前六天了嘛啊。那如果当年的逾越节，我们知道这个按日望先讲，日望福音的当年逾越节是在星期六安息日，就这个前六天应该就是星期天啊，就是我们讲圣周的开始，按日望福音的记载这样子。好，然后接着是怎么一个晚宴，有一个妇女给耶稣那个倒了香溢敷抹，这个故事呢？马尔谷福音有，我们看一下马尔谷刚才的第十四章第三节啊，第三节。好，我念一下啊。当耶稣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家里正坐席的时候，来了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溢，她打破玉盆就倒在耶稣头上。好，记得哈，这跟伯达尼是一样的，对不对？啊，马尔谷是伯达尼嘛，对不对？这边也是，然后呢，在这个若望福音呢，只说有人摆设宴席，没说是谁。啊，那马尔谷说什么？是一个赖病人西满，应该说最好说是患过赖病的人，赖病人不能请客的了。啊，对，就是那个病症，你可以想大概可能这个是曾经被耶稣救治过的，虽然没有写。啊，不然为什么好？然后怎么样？有一个女人来了。拿着一玉瓶珍贵纳尔多，纳尔多香溢跟若望福音是一样的，对不对？只不过呢，若望福音说一斤，哇，一斤多少啊？啊，好，这边是一个一瓶，好，不是一斤或一瓶，对不对？啊，对。然后呢，这个若望福音里面是这个人呢，这个女人啊，在马尔谷没有名字嘛，对不对？若望福音是玛利亚，对不对？然后呢，把若望福音是把这个油倒在哪里？耶稣的脚。啊，马尔谷呢？到底是头，那到了脚当然是更尊贵了，对不对？就是这个做的事情显得是更谦卑啊，这个好好，很清，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比较。好，然后就有人开始不乐意的说，怎么那么浪费，对不对？然后说怎么可以卖300块啊？这个价值在两个福音是一样的。你看这个故事相当的重叠哈、啊，这故事好挺类似的。知道这我们讲还比较一下那个。马窦跟路加，马窦就不用比，马窦跟马古几乎是一样照抄过来的。路加就很有趣，路加写的另外一个情况里面啊，你可以先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七章。我要看一下， 应该是第七章吧，啊，对，第七章哈，在这个三十六节，好，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跟他一起吃饭，他就进了那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有个妇人，城中的罪人，一听说耶稣在法利赛人家中，就带着一玉瓶的香溢。好，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地方啊，在第七章表示耶稣还在加利利亚，对不对？还没有去嘛，哈。然后耶稣的公开生活是先在北边嘛，加利利亚，然后呢，从第九章开始往南走，走到十九章还没有，所以还在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啊，时间跟地点不一样。马古跟若望都是耶稣死前一星期那个时候，好，然后呢，来了个女人，我这边强调那女人是个罪人，好，然后这个路加福音讲的是个法利赛人，好，看他请他吃饭，好，带了香溢，多少不知道啊，然后呢，站在耶稣背后啊，靠近他的脚裤，看眼泪滴湿他脚，用自己头发擦干，好，怎么样？他是用眼泪先给耶稣洗脚，对不对？擦干才抹香溢，好像比较符合这个礼仪。我们平常是沐浴才抹乳液嘛，对不对？蛮像的，对。好，但是脚是跟若望瓶是一样的，对，这个位置跟脚是一样的。好，然后呢，这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就说，这个人如果是先知，应该知道他是谁呀？好，那接着就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就是两个债夫欠的多人欠的少怎么样，这个就不管了哈。你可以看见这个故事的发生的情况，有一个女人给耶稣抹过油或香溢，那四部福音都有啊。那这边有趣的是，这个路加福音呢，它的故事发生的比较早，但是呢，给耶稣父母的位置呢，是跟若望福音是一样的。好，这时候比这个大家就知道就好了，就知道可以相信一个传统，这是个简单的这个练习，就知道同一个一个故事，我们大家可以肯定了，一定发生过。至于具体在客观的历史里面，什么时候哪一天什么人，除了耶稣可以肯定，别的不能够肯定。这个事情我们讲，如果我们要吹毛求疵谈客观的真理的话，那这个事情是一定有的。好，那可以那要问的是，作者他要透过这故事写什么？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香溢呢是在耶稣死亡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了哈。那这个在路加马若望里面写是马尔大跟玛利亚跟路大扎路都在。好，那这边我们当然又想起什么？马尔大的角度是他在服侍，对不对？我们又想起路加那个马尔大跟马尔大，对不对？马尔大很忙的工作招待耶稣嘛，对不对？所以路加跟若望很多地方是有这个重叠的这个关系。好，那这边来了，这个给耶稣抹油的是玛利亚。我们大概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啊，因为前面第十一章故事还不久嘛，对不对？可能这两姐妹就出于感恩了。感恩，那这个那时候那他都是男生嘛，对不对？男生就不用工作，没办法，对不对？好，很清楚的啊。这个我们前面比较过了，这个有那个马尔谷跟路加的版本，我就不再说这样子。好，最后是怎么样？这个基本上关于这个钱花这个经费啊，这个钱啊，这个油太多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了、啊，我们不知道他是。到底是多少一瓶有多少？那一斤我这个概念比较清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陆讲法的话，一斤就是500克，啊，对不对？两斤是一公斤嘛，啊，对不对？500克的 Chanel， 你想想看，这个什么东西啊？当然是显示极度的爱。哦，很清楚的在表达里面，这其实我们真的要看那个文字，要有点画面，想一想啊，就不要太急着一惊就过去了。今天想想看，这非常有趣的这样子。好，那人就说，那么这么浪费怎么样？好，那耶稣说怎么样？由他吧，哈，他原是为了我的安葬之日。好，当然是耶稣怎么样，有点保护他的意思。但这边其实怎么样？他谈了一个真理啊，就是怎么样？这个人预先做了将来要做的事情，将来这个事情需要做的时候呢，大家没有时间做啊，他预先做了。然后呢，讲另外一个真理怎么样？你不要在这个时候跟他谈什么浪费啊，谈穷人，你们身边天天都有穷人，你是不是爱过他们啊？对不对？穷人一直都有嘛，这很有趣啊。耶稣讲话是毫不客气的这样子。 好，那很清楚，这边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肯定啊，耶稣在生命里面有人给他身上头或脚抹过香液，只是若望福音呢，把这个故事跟拉扎路的复活的故事连结在一起了。好，我们看他要讲什么东西。好，我们先看第一到第三节啊，是敷抹香液的故事。我再念一下这三节经文啊。好，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达尼，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唤起拉扎路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马尔大事后，拉扎路是和耶稣一起坐席的一位。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纳尔多香液，他还强调纯的 pure 啊。好，父母的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屋里便充满了香溢的气味。好，耶稣又来到伯达里了啊，时间是在逾越前的一天，一星期六天啊。有人摆设晚宴，拉扎路在场。我们也许可以这么想，我愿意这么理解了。可能这个人呢，他同时也是拉扎路的朋友啊，他就怎么样帮拉扎路办一个庆生会。从死中复活嘛，就从复活，然后请那当然这个主角曾经隐藏阵，当时耶稣马上躲开了，你要杀他这边，现在耶稣来了，好机会，什么大请客，要庆祝一下，可以，我是愿意这么想，但是他没有写那么多，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可以看见啊，就是耶稣呢，他行了最后一个神迹，啊，那么产生的反应是有非常极端的不同的。有些人是硬性的反对他要杀害，有些人却充满了感恩，这样子。好，在犹太社会里面的这个晚宴，其实这基本上庆典不止晚宴了，基本上这个庆典其实都是男人的聚会了。那里面说这个妇女出现其实是不太寻常的，不太寻常。但是我们说也不能讲绝对不可能，这基本上不太符合那个当时的社会的氛围里面啊。但无论如何，这边说了，玛利亚来了啊，马尔大也在那边侍候。那马尔大的角色，你说在那边，你说端茶送上菜还说得过去。玛利亚的角色真的是一点很特别，那我们只能说她是一个充满了爱的表达啊，还真的很像路加福音里面，就是静静的坐在耶稣脚边听他讲话啊。这个行动其实在那个社会其实不太得体的。但是他特别对他对耶稣特别的领悟。好，这个珍贵的香溢啊，我们诗高本翻译是一斤呢 啊，这个讲的希腊文是 litra， 希腊文那个字其实是大概330公克左右，好，也不少了吧？好，330公克，这300墨，对不对？要倒下来很吓人的样子。好，无论如何怎么样，他这边显示极度的奢华，啊，极度的。好，那屋子里面充满了香溢的气味，它也是表达的整个空间啊，弥漫着啊，这个当然就可以看见，说这些耶稣的启示所带来的效果是全部的，充满整个空间，你讲充满整个宇宙也可以。好，接着呢开始有人反应了，第四到第八节啊，那么要复卖耶稣的医师加略犹达斯，有一个门就是一个门徒说，为什么把这个香溢拿去卖300块德纳给穷人呢？啊，他说这话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因为他是个贼，掌管钱囊，常偷取存放的。好，第六节又对我们说话了，告诉我们读者，啊，告诉我们读者说，他没什么好心眼的了，这个意思。好，耶稣说，由他吧，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呢，你们却不常有。好。在马虎的版本就已经有了啊，就是有人对这一个来给耶稣父母的女人行动感到不满啊。马虎说，有些人我不满意，就彼此说啊，为什么要这么浪费香溢啊？是谁不知道啊？那也没有直接跟耶稣说，就是比起窃窃私语的样子，对不对？这香溢可以卖那么多钱，300块给穷人多好，他们就对那女人生气，就不敢针对耶稣的了，都一样。好，这个是马虎的版本。那么提出批评的是一些一起吃饭的人啊。到了马窦呢，也有写，马窦在26章第8到第9节啊，一样的故事哦，就说门徒们看呢不满意了，好，就跟耶稣近一点，对不对？为什么那么浪费？啊，这香溢原可卖许多钱施舍给穷人的，啊， 日望福音最晚写更清楚，就是这个家伙刘大师。你看那个趋势没有啊？那趋势很清楚，这个越晚写的版本啊，这是福音的写作的发展过程，好像越到晚那个细节越来越清楚啊。我们说的确是的，他给我们做了更详更仔细的描述，但是描述，但是不是真正历史事实呢？这个不能保证的啊。啊，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故事，记得吗？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呢，有人在砍了一个兵士一个仆人的耳朵，对不对？那么一样，就是在马古福音有人把他砍了，对不对？然后有的福音就说是门徒中的一个，日望福音说波多禄，还知道那个人的名字，那个马尔河的倒霉鬼，对不对？就是越到后面写，就当然你可以说到后来的写作品，人们会讨论越来越多，愿意追根究底，愿意讲的故事越来越清楚，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要让故事越来越清楚，他们随便创造一个名字。也很可能的，其实在历史里面这个情况是常常发生，就是有一个有名的人就说了，我常常举的例子就有点不太尊敬，就是你看这个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皇后去到圣地朝圣，对不对？她找到十字架说就这一个定为耶稣的，谁敢讲不是啊？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稍微用点理性分析，我们的确，我们不能讲100%绝对不会是，那也不行。但是可能性极低嘛，因为从这个单单耶稣生活的那个世纪，耶路撒冷城就被烧毁过两次，而且在耶稣的生活的第一世纪，罗马人在定死人的时候，并不是去制作一个刑具。啊，通常就是一个就地一个烂石头，可能根本就是石头，根本不是木头，根本就不是。啊，当然这个关于这个海伦皇后找到那个石像，有很多奇迹故事发生。说因为这么奇迹证明这一个石像的那个真实性，其实那个奇迹啊，只证明这些求的人的信德了，对不对？好，这不是很难讲，不过我们就大家知道就好了。反正是越晚写的东西，它这细节越多，这个例子大家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了。好，300块德拉是多少钱呢？大概当年的一般人的就是工资，一天是一德拉，所以大概一年的工资啊，365天嘛，对不对？差不多。那用来这个香溢，那个价钱也不是很梦幻的哈，很贵，但是很多人负担得起的啊。只是当然把它估出来的买，还是一笔大的钱哈。所以故事呢到这个地方啊，作者呢又出来了啊，他就诠释什么，他跟我们读者说怎么样犹大斯这一切是假善人呐 啊，对不对？说他不是什么真正的关心穷人，那么他是个贼啊，掌管钱囊常偷取其中所放的存放的。你可以想象，可以这个作者在写的时候呢，就是已经这个故事都发生了结尾了，他对犹大斯当然没有好感嘛，对不对？是他把耶稣怎么样交出去或者是出卖的嘛，等等东西。我们注意一下，你看这犹大斯的故事，你读读看，我们看到马古的版本啊，就不同的写法啊。这马古刚才是第14章啊，就是这个公义会决定杀害耶稣，然后呢是这一个父母的故事，对不对？好，那第14章第9节哈，那耶稣说什么啊？第8节耶稣做解释说，他做的是提前父母我的身体，为了安葬之事。我告诉你们，将来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什么地方，都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的确，我们今天一直在讲，对不对？第10节你看啊，于是那12人中之一的犹大斯伊斯加略，他就去见司祭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个连结蛮奇怪的啊，有一个女人给耶稣来做了一个爱的行动，然后呢，犹大斯要把他交出去。蛮奇怪的，对不对？哈，但是这么写的嘛。那你可以注意到，在日望福音就给了比较好像比较合理化的解释，对不对？他本来就是一直有在谈，但是至少你从马古福音的话，其实你谈不上，不能够直接说犹大斯是要把耶稣出卖换得银钱，是他先做这个行。第11节啊，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发现有人愿意跟他们合作， 对不对？他们怎么很高兴，给他点钱，对不对？说得来钱不费功夫，对不对？就是给点钱，意思意思，报答一下。你大概想就是给点小费而已，对不对？就是跟一般你说去吃个大餐付钱是不一样的。可是后来慢慢发展到后来，我们今天习惯讲，犹大是把耶稣出卖的，卖了什么一点银钱，那是马窦福音的更进一步的描写。那你到了路望福音就更清楚，作者就已经充满了这一些批判性的语言。你说他怎么样？他就是个贼，他管钱囊。那么什么是钱囊？大概他们当时的这个团体生活，有一个人负责这整个小金库了，对不对？哈，说这样一点。好，但是就是这个情况里面呢，他可以做这个经济上的一些服务，怎么样？他有时候就怎么样，自己拿一点钱。说偷一些钱嘛，就是怎么按借着职务之便。好，这个只有路望福音告诉我们，所以犹大是管钱囊的。其实在别的福音完全没有啊，只说犹大而已，没有讲他什么职务，没有讲。这是路望福音，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影响很深的。以后呢，世世代代的人画最后晚餐，都有人拿个钱囊，你相信对不对？对，因为根据路望福音嘛，那影响很深的。好，那这个钱呢，你说可以是可能是他们的团体的生活费，他是个你说总务股长，对不对？也可能是怎么样，真正是有一个像我们堂区，对不对？有一个箱子嘛，为穷人奉献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专帮为穷人的一些经费都有人管嘛，所以这个不清楚，大概都两可能，都可能这样子。好，那对耶稣怎么样？他就说了，他是保护这一个妇女，然后说他的行动呢是一个先知性的行动。换句话说，耶稣间接的就预告了他即将面临死亡。不过呢，耶稣这么讲说，玛利亚做的是一个什么先知性的行动，但是玛利亚自己本人并不知道他在做一个先知性的预告。像前面那个盖法一样，他讲了一句先知性的语言，他自己并不知道。所以天主可以感动人做人自己不明白的事情，这可以这么理解，这样子。好，然后呢，就是耶稣说了，你们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这圣经出现过的，《生命记》15章的第11节有类似的话。好，《生命记》15章11节说，既然在这个地上总少不了穷人，为此呢，我吩咐你们，对你地区内困苦贫穷的兄弟，你应该大方的伸出援助之手。换句话说，照顾穷人是这个犹太社会从天主的子民他们的天职，帮助穷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顺便提一下，马上到四旬期，对不对啊？今年的四旬期开始在年初二，对不对？好，年初二回娘家稍微简单吃守斋，好不好？有点钱做点爱德运动。好，我乱讲的了。好，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华人社会里面，从初一到十五是免去了守斋的义务。不过跟大家讲，就是义务没有了，权利还在。好不好？权力，我们都争权力的嘛，不是吗？我们的权力不要浪费了，别让他睡着了，还是可以了哈。好，当然不要过分，不过个人的话还是可以守斋的。好，那么第9节到第10节最后的结尾说，很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好，在这边吃饭用餐的就来了。好，不但是为了耶稣，也是为什么看他从死者中所唤起的拉扎路。为此呢，司祭长就决定连拉扎路也要杀掉，因为呢，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扎路的缘故离开他们而信从了耶稣。好，大家都蜂拥来到伯达尼，因为伯达尼很靠近耶路撒冷嘛。我们记得的前面说什么，拉扎路死的时候，因为伯达尼离耶路撒冷很近，就很多人来悼唁，对不对？来安慰马大，这边是一样的。啊，现在来就不是为了要安慰他，而是怎么样来看看这一个神奇的事情，看看这一个从死亡中复活的拉扎路，被复活的拉扎路。好，这个场面怎么样？当然又可以看见啊，这些人跟公义会决意杀害耶稣，又形成强烈的对比啊，就是公义会是反对的。可是呢，群众呢还是愿意，但是这个情况又造成那个更强的对比，怎么样？司祭长还是公义会的领袖决定怎么样，连拉扎路一起杀掉。
啊，所以杀一个人不够啊，第二个也要杀害。所以其实这是常这样的，我们犯了一个罪以后啊，再犯第二个罪比第一个罪容易多了啊，这个很小心，这真的不要开始，真的不要开始。所以他说，如果刚刚复活就面临了死亡的威胁，当然是这边是显示我们的肉体生命的本质了，就是他复活了，回到现这个肉体呢，当然还是要死的。但我们就知道，另一方面就可以看见啊，那他路这边可以想象，他也是耶稣的跟随者之一嘛，或者耶稣的门徒，所以他的门徒们当然就分享耶稣的生命、耶稣的命运。所以一样，耶稣会被杀害，他的门徒们大概也会碰到相同的情况，可以这么了解。好，那么这个奢华跟浪费这个整个主题嘛，那个香溢纳尔多香溢，对不对啊？一桌一斤也好，330公克也好，对不对？那是非常的奢华跟浪费啊。奢华跟浪费有些是的确是应该被批判的，但很多的时候它是爱的标记嘛，对不对？我们常讲了个笑话，对，说什么什么爱情是无价的，对不对啊？可是呢，在求婚时候呢，很有价，那个戒指够不够大，对不对？那很有价。对，啊，我这边你也看的是，它是一个真的表达是爱情的。我们在这个旧约一篇作品的雅歌，都读一读雅歌，就常常看见啊，那些成了香溢。这个香气，那个弥漫的，它表达这个新郎跟新娘之间的爱嘛。啊，这边当然，这边谈的当然什么是人对于天主，啊，这作者在写的时候，耶稣事件已经完成嘛，对不对？为他，耶稣就是真天主，啊，天主子、墨西亚，是我们信仰跟爱的对象。在这个信仰里面，对这个作者很明白的哈，你再怎么样都不浪费。这是关键嘛，对不对？所以很清楚啊，你知道，如果人呢不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给耶稣，那其实就把自己完全交给耶稣，或者这个耶稣的话，对不对？这为了我而舍弃生命的人，那是最奢侈的，是不是？生命无价嘛，对不对？比买这个更，就把我整个命给他嘛。就是他说，所以你可以看见福音是这个经验的啊，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给耶稣，还把自己保留一些东西的人是不能成为门徒的。其实这是耶稣教导，你记得那个富少年的故事，对不对？耶稣说：“你去变卖一切，给穷人来跟随我。”啊，这个行动，耶稣没有说把变卖一切把钱带来给我，没有这样子啊，就是给别人，其实表示他愿意为了耶稣舍弃一切。就换成把命给了耶稣，啊，我们的会主圣方济他也跟弟兄们说嘛，他说弟兄们哈，为你们自己不要保留什么，啊，我们有一句话，我们的 sine proprio 就是不占有任何东西啊，为你们自己不要保留什么好怎么样，好让那一个把自己完全给了你们那一位完全的接受你们。哦，这话不好翻译，是很有趣的，但字很有意思啊。为你们自己不要保留任何东西，让那一个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的，那是耶稣嘛，完全的接受我们。这很清楚，我们都希望，我们想，我们都希望被天主完全接受啊，我们都希望啊。可是你要天主完全接受，我们得给啊，不，他接受不到啊。不给你，他礼物给你，你不给怎么办？而且他就没法要啊，所以天主要接受我们，我们必须敢把自己给才行啊，这是关键啊，这是整个故事里面这边谈的这个奢华了。那其实我们常常，像我在堂区里面生产用品里面，基本上我的东西就是比较好，对不对？我也觉得比较愿意，比如说我们点蜡烛，我们用乳香，我都想尽量够啊，烟要够。品质要好啊，蜡烛要点起来，蜡烛火要烧啊，要看见火啊。当然有的地方不能用明火，对不对？但能够看见，就是那你说神父的衣服、祭坛的用品，一定要干净，对不对？那品质要好。其实我这次去越南，大家都说越南有一些这个宗教很多嘛，对不对？我找了一些，就是看了一些，我就说，哎呀，没有我那么喜欢的，就没有什么都没买回来，对不对？那的确是你可以，但你就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上面使用， 就不要那么的小气啊。圣方济也说了，说面对天主不要怕浪费，献给天主嘛。大家去思考这个事情，这边是一样，所以说为耶稣父母，大家都嫌贵，对不对？这不是不贵，这是这个人表达他的爱嘛，这把全部给他，就是可以完全的接受他嘛。好，这是约望福音第十二章，这个故事大概完了也就开始怎么样？耶稣真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了。好，我们看第十二章十二到十九节，我们念一下这一段经文，我就不会今天暂时不进入。好，啊，第二天。就那个晚宴之后，对，你注意到没有？现在开始倒数计时了，对不对？从逾越节前六天，看到第二天，好，过节的群众们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就拿了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喊说：“赫沙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应受赞颂。”耶稣找了一匹小驴就骑上去，正如经上所记载的：“西翁女子，不要害怕，看。”你的君王骑着驴驹来了。起初他的门徒也没有明白这些事，然而当耶稣受光荣以后，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而记载的。好，又是回忆性的事情啊，这个第十六节又是对我们说的啊。然后怎么样，为此怎么样，他们就这样对着他做了，对他欢呼。好，当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由死者中唤起他时，那时同他在一起的众人都为所见的做见证，因此呢，有一群人前去迎接他，因为他们听说他行这个神迹。于是法利赛人便彼此说：“看，你们一无所成，看全世界都跟他去了。”好，还是两个对立的情况，对不对？群众跟这些法利赛人啊，你看这个张力一直从第十一章的结尾一直发展下来的东西呢。好，所以有一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到，我们知道这个耶稣融进圣城的故事也是一样啊，这个各个福音都有写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古福音怎么写耶稣融进圣城的。好，在第十一章，马古第十一章。好，耶稣靠近耶路撒冷啊，到了贝特法格跟伯达尼，好，伯达尼出来，对不对？哈，好，在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去到村庄去，进入村庄会看见一匹，把它牵来给我，对不对？我要骑。”好，注意到马古是人，耶稣派门徒去找驴子，而且耶稣预告的一切，当然马古显示什么是耶稣知道一切很清楚，但是在若望呢，这边的很大的特色是什么？注意到在耶稣第十四节，约望福音第十二节，耶稣找了一匹小驴骑上去，完全自己做主动的。你回忆一下约望福音第六章那个真饼奇迹啊，五饼二鱼的奇迹，对方福音通都有，对不对？对方福音是耶稣拿起饼来祝福了，然后呢递给门徒，门徒分给大家。那约望福音呢，耶稣自己给大家，没有几个门徒，回去不相信我比较一下啊。第六章这很有趣的啊，就是可以注意到在若望福音里，他突出的耶稣做任何事情他自己就不需要助手啊，耶稣是就是他掌握一切的，他做一切样子。好，那前面这个第十六节哈，这若望福音说门徒们起初没有明白这些事嘛，对不对？后来才明白的。这个事情也发生过一次，在若望福音第二章就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写法。方福音第二章，各位，这耶稣的清洁圣殿的故事，对不对？好，那么就是犹太人在第二章的十九节啊十八节，犹太人说：“你凭显什么神迹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个事？”耶稣说：“你们把圣殿拆毁，三天之内我把它重建。”啊，他们说：“这座圣殿盖了四十六年，你三天之内就要重建起来吗？”好，二十一节作者又说话了啊，但是呢，耶稣是指他的自己身体讲的啊，所以二十二节，所以啊，当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他的门就想起了他曾说过这些话，就相信了啊。这边一样，这边的第十二章十六节一样，门徒们本来也不明白。啊，当耶稣受光荣之后，就是死亡跟复活之后嘛，一样的，跟一样的主题其实一直出现的。啊，就我这个在说的，如果我们不是 一直看，看好几遍，而且是只看这个不看别的，不受干扰之下，我们就很难发现。你作者他的很多笔法是从头他一直连续到尾的，我们谈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第一个就是这么读才可以读出这一个作者的风格，他的味道，我们才可以谈别的事情。但是好，我们的蛇年就到此结束，我们马年再见。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即圣神，你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新年快乐。谢谢。